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5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老人与展板。随着溯江大潮的涌起，许多城市和地区相继出现了溯江展板，这种形式比较直观，信息量也大，许多人看完展板后很快地了解了大法真相和江泽民的罪恶，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在寒冬腊月的东北某座小城里，人们经常看到有这样的两位老人，他们年近八旬，几乎每天都身背装满真相资料的大背包，不辞辛劳地走在大街小巷，穿梭在人群中，他们的足迹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菜市场、公交车站、医院门口、农村大集、派出所乃至公安局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救人的数量很可观。可是两位老同修并不满足现状，他们也想要用溯江展板去救人。可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展板被损坏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样就得修复展板，很是浪费时间。两位老同修心里很着急，心想这样下去一天能救几个人，不行啊，得想一个更好的办法。经过认真思考，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亲自去保护真相展板。说干就干，很快他们就把展板重新挂出去了。很多人快速地围拢过来，认真地看着展板上的内容，明白真相的人有的当场三退，有的奔走相告。就算是寒冬腊月，也没能阻止人们要来了解真相，要被救度。可是有的地方没有挂展板的地方，两位老人只有用双手紧紧拉住溯江展板，把它伸展开，这样展板才能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时令人感动的一幕出现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不一会儿老人手就冻僵了，脚也麻木了，他们全然不顾这些，嘴里还不停地向前来看展板的人们讲述江泽民的种种罪行，回答着人们提出的疑问，即使口中呼出的热气把前额和眉毛都染白了，结成了厚厚的白霜，他们仍慈悲地劝说着每一位有缘来了解真相的人。当人们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善行义举，都投来了敬佩的目光。老同修说，人最多的时候有五六十人一同观看真相展板，其中有这样几件事让老同修很感慨。在小城里有一群喜欢户外聊天的老人，每每遇到他们，老同修都要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可是固执的老汉们就是不退，其他同修也曾多次与他们讲大法真相，也没能如愿。可这次当溯江真相展板出现在他们面前时，这些老人眼前一亮，都围拢过来，他们仔细观看了展板后认真思考，明白了三退的紧迫，也理解了同修的良苦用心，终于 他们三退了，陆陆续续有十多个人，他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还有一次，不明真相的人把警察找来了，老同修一点也没有怕心。当警车来到时，迎上前对警察说：“来抓我们吗？”警察说：“不抓，不抓。”这时老同修向警察讲起真相，让他们成功三退，并告诉警察说：“你们这样对待这件事，是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美好未来，善待大法弟子一定会有好报的，千万不要追随江泽民，千万不要再迫害好人。”警察点头答应，开车离去。他们的善行义举是对真理正义的坚守，他们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这一个地方的人明白真相，又去了另一个地方。再说那功不可没的素江展板，也伴着老人的心愿一路同行，一路救人。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莲花的文章，学会向内找。当我第一次听师父讲法时，我一身十几种病不翼而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以前我每年的医疗费用超支，自从修炼大法21年没有吃一粒药，我连医疗证都没有去办，更没有报销过一分钱医药费。以前早上睁开眼就浑身疼，现在76岁了，上楼都轻飘飘的，还能骑自行车、电动车，这不是判若两人。更让我震撼的是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也就是心性的提升。我发现自己在修炼中的最大障碍，就是向内找时，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还修什么呢？今年5月的一天，我在屋子里突然平地上摔了个大跤，瘸了一个多月，如果不是修炼，恐怕永远的瘸了。我就苦苦的找，结果只是在表面上找了许多，但是没找到一点都很空，没有实际的东西，连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所以行为也跟不上。那段时间有些困惑，在这时静心学法过程中，我不断地感受到师父就在帮助我向内找，看到了自己许许多多的问题，以往不是没有，而是看不见。这时师父叫我看见了，举几个例。有一天洗碗时，我发现自己的心很不好，每次洗碗时都非常努力，想把碗洗得非常干净，擦厨房要犄角旮旯都干干净净。有人说我有些干净过分，过分不就是执着吗？这次我还发现自己做的事情总想完美到让所有的人都没有话说，一看就知道是我做的，和别人做的不一样。有一次我在学法小组提出背新论语，因为我接到论语后几乎天天都背，所以平时背得挺好，可这次背时感到自己不是心慌就是脑子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我很懊恼，究竟为什么呢？这时让我看到自己的心不纯，是想显示自己背得好的心使得我背不好。有一天我拿起一个点心吃时，发现自己把剥下来的小包装扔垃圾筐里时往下藏，不想让人看见。我觉得奇怪，还是我的钱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做？从中发现自己有很不好的爱面子心，爱掩盖的心。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放在客厅桌面上，压着写有真善人的福字不见了，这肯定是儿媳妇拿下来了，我非常生气，想理直气壮地找他理论，可是作为修炼人，知道生气时心就不正了，说出的话肯定不在法上，所以就先放下这事，等等再说。正好那天小组学法，我对同修说了此事，没有想到大家都说是我错了。我愣住了，怎么是我错？他们说你可以在你自己书房里摆，客厅是大家活动的地方，你就要考虑到别人是否接受。我恍然大悟，就没有再找儿媳妇。 可是从那时起，儿媳妇主动承担买菜做饭的事了，集体学法也使我受益匪浅。我在家、学校、单位习惯了听赞扬，表面上看我很谦卑，在别人赞扬的时候没有任何动静。我发现实际上是习惯了，好话听多了，就生怕别人看到自己有什么不好，不知什么时候就生出了掩盖心。这在修炼中把问题都掩盖了，还怎么修？别人不易发现我的毛病，我自己也找不到自己的毛病。所以向内找时，常常是表面的找，抓不到实质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修炼就是去掉自己那些执着不好的东西，我却把它掩盖了，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怎么修？我以上举的这些例子几乎都是琐碎生活中的小事，可是却让我看到了这些不好的心，自己平时没有注意，没当回事，所以看不见。这段时间我觉得是师父有意让我处处看到这些，甚至我当时还很奇怪自己竟然还有这么多不好的心。师父真是慈悲，良苦用心在指导我悟到自己的问题，并叫我知道该怎么修。只有把这些执着的物质找到去掉，才能提高，而且还让我找到根子是私字。看到自己遇事都在不自觉地衡量着个人的利益，就会生出这些心。我因此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我对自己的修炼又增加了信心和决心。我开始更加精进，注意自己的言行，私字一露头就赶紧抓住它，把它清除出去。而且每次我都很感动，师父辛苦为弟子操心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做事要理智。把看到本地同修近期做事不理智的现象写出来，大家共同认识和交流一下。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后，一些同修急了，说再不走出来救人就晚了，赶紧做点事吧。由于认识和心性没跟上，想用做事代替修炼，因此做的事毛糙，很表面，让人感觉不理智，甚至是应付走过场。比如贴真相贴时不是稳稳当当，而是急躁慌忙，没贴实，四个边还翘着，风一吹就掉下来。还有的同修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贴子贴到厕所墙上，还有的贴到地上。今天在小区里就见到一张，当时我心疼的一点点从地上揭下来，心想真相贴上的每个字背后都是佛道神，你把它贴在地上，人踩车压的，你让众生造多大的业呀，这是救人还是毁人？还有的把真相资料一大摞子扔在马路牙上，谁见到谁拿，可能是有怕心才这样做的。近期本地有不少同修开始做练功服，认为正法要结束了，可以堂堂正正出去练功了。有人发起，后面就有人跟着。一些不明白的人看别人这样做，怕自己落下，也不问问是咋回事，也跟着做。我认为眼下应急大事是救人和尽快提高自己的修炼境界，这是师父所要的。整这些表面没用的事干啥？穿上练功服就达到圆满的境界标准了？就是正法结束了，也不用非得穿上练功服出来练功啊。法正人间是什么状态，只有师父知道。用人心猜测，不仅是对整体救人的干扰，也是强大的人心，表面的东西什么也不是。还有的同修做了不少欢迎师父回来的标语，5米长，1米多宽，上写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欢迎师父回来。某某是大法弟子恭迎师父。每个字都是绣上去的，下了不少功夫。有同修对此还赞赏，你看人家修的悟性就是高。这是典型的人心啊，啥也不是。师父不要这个，师父就要我们精进地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赶快提高境界，脱离人。做这事不仅耽误时间救人，里面还裹着一大堆人心。执着于此的人如何修圆满？还有的人给师父装修房子，说师父回来后第一站首先到我们这儿，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可是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信的都不打折扣。我们每天学法干啥？不是学法得法用法吗？遇事用法来衡量，每一步都要同化法。这种不理智状态的人怎么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又如何兑现久远的誓约呢？一个协调人跟我说，有个同修在讲真相时，遇到一个常人对大法很有好感，也三退了，还要学法。该同修马上给请了大法书。这个常人说他是外地人，离婚了，在本地做酒生意，并一再要求到同修学法小组学法。协调人为了安全，不让同修把该人领到学法组。可是该同修很不理智的闹，怎么啦？他就是特务，师父都度。别以为协调人就修得怎么样，人人都是协调人。于是硬把这个人领到了学法小组。结果没多长时间，警察两次到这个学法小组来。后来有个老同修直接到这个常人住处，发现屋里没有一瓶酒，就问他，该人支支吾吾说酒在库房里，同修要去库房。该人又说库房酒全卖完了。后来该人见自己露馅儿了，又说我不是卖酒的，也没离婚，是出来躲债的，想用谎言继续骗同修，并提出要到大组去学法。这时介绍该人的同修还理直不清的要带这个人到大组学法，一再说特务也度，正法到现在了，邪恶都没了。邪恶怎么没了呢？这些年来本地每年有不少同修被迫害，谁干的？不是邪恶吗？明天结束，今天他们还照样行恶。我想对于一个不知根底的常人，一定不要领到学法小组来，要为大家安全着想。出了事，你能负什么责呢？越是对大法表现积极的常人，越要警惕。特务很会这一套。前些年我在讲真相时，就遇到这样的显示。理智稳重，走好最后的路才是成熟啊。近期本地出现了几起同修被绑架事件，事后大家交流时认为都与不理智有关。我还看到同修一旦被迫害后，曾经救过的人，尤其是家人和亲戚朋友，马上对大法产生反感，甚至骂大法，骂师父。有个同修出去散发资料，女儿扯着他说，爸，今天你就别出去了，陪陪我好吗？妻子也阻挡，我怎么觉得你今天要出事儿呢？不出去行吗？同修说不行。妻子恼怒地说，你是让我眼睁睁看着你被抓走才死心吗？这可能是师父通过常人的嘴在点化弟子。如果同修能稍微理智一点，此难可能会化解。可是同修说，你们这都是魔，是干扰，毅然出门而去。结果出去后被邪恶绑架和重判。同修去看望时，他妻子骂大法，骂师父。本来家人和亲戚 以通过他讲真相而认同大法好。由于他的被迫害，又毁了一大片。写出一点现象，意在提醒同修理智稳当的救人，以减少损失。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围绕儿子不入队多层面讲真相。今年5月12日，儿子回来要一块钱，说是老师要买红领巾的钱。我和丈夫都修炼，很早以前我就在心里决定过，等孩子上一年级要戴红领巾时，我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向邪党妥协。可是我们这里属直辖市，这方面跟得很紧，学校里不戴红领巾会被扣分，还不能进学校。虽然有些犯愁，但想到明天就是法轮大法日，师父的生日，这可能是师父给我的点化和鼓励。我问儿子，这个红领巾你是戴还是不戴呢？平时儿子不怎么学法，也不是那种天目可以看见或在这方面很乖的孩子，但是我们经常给他讲真相。比如大法和大法弟子受迫害，中共怎么迫害好人，大法红传世界，有时我们讲真相时，他也在听着，可以说对真相了解的比较透彻。儿子有点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是不戴红领巾吧，老师肯定不高兴，那我要是戴了红领巾吧，不就成了共产党的一份子了。你戴还是不戴呢？
不戴。
这才不愧大法小弟子的称号。那妈妈明天就去找老师。那你要给老师讲明白真相，他就同意不让我带了。
好。
晚上我和丈夫商量着先给老师打个电话吧，问问这个红领巾是自愿加入还是必须加入，被迫也得入。因为中国少先队章程中明确规定是自愿的原则，提交申请才能加入。这些年学校要求都带红领巾，本身就是连最后一点脸皮都不要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拉进来就给戴上，真的是在毁人。老师在电话中明确表示，戴不戴红领巾他说了不算，而且一般都得戴，没有不戴的。又说不戴的话对孩子影响不好。我和丈夫商量着，明天还得去趟学校，毕竟那也是多年来讲真相的空白。从法中明白，我们遇到问题不要绕开走。我也知道这是一个讲真相的契机。说的容易，真要做的时候人心又起来了。要是学校说不带不行怎么办？要是孩子真的因为这个问题遭同学或老师冷落嘲笑怎么办？那我还得找校长，校长会接见我吗？我知道这些念头不对，努力在排斥。我想还是学法吧，大法能给我正念。我随即打开昨天没有学完的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正好读到这一段。只要你们接触人，就是在救人，包括拉广告。人站哪一边，行和不行，都在大法弟子接触常人的事情中摆。别把事情看重，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他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师父的话令我豁然开朗，句句给我指明了我应该怎么做。对呀，我是大法弟子，是来当主角的，也真的是师父帮我铺垫好了，领着我走过来的。这时我的智慧也来了，明确的知道明天具体我应该怎么做。第二天我来到学校，先找到孩子的班主任，他正在忙。我问，我是您班里的某某的妈妈，昨天给您打过电话，关于孩子入少先队的问题，学校里谁主管这个事儿呢？他告诉我去二楼的德育处找某主任，主任很热情， 问我找他有什么事。我说，问您关于孩子入少先队的问题，是自愿加入的吗？原则上是自愿的，但是最好还是入，这关系到孩子将来的前途嘛。当然您说您就不愿入，我们也不强迫。我告诉他说，影响前途，那我儿子以后要出国的话，入了还是麻烦呢。他也认同，说要是党员拿不到绿卡。停顿了一下，他又说，我要写个申请书。我觉得他说申请有点不够堂堂正正，其实就是写一份不入队的声明，好证明是自己不愿入，不是学校不让入的，主任也就是怕将来找他麻烦。我当时一听他这么痛快地答应了，欢喜心起来了，真相没讲几句就被主任岔开话题，我也没再接着讲，乐颠颠地回家了。结果没出半小时，那主任又给我打电话，说校长要找我谈谈。我当时便意识到是应该讲真相，我立刻赶过去。校长也出乎意料的客气，问我为什么不愿入，我就开始讲我们家因为信仰真善人遭受迫害，丈夫去年被非法拘留10天，因为宿江，因为丈夫在镇上的商业街开牙科诊所，当时派出所绑架他时，我和婆婆都在场，我们不配合他们犯罪，据理力争，和派出所警察讲真相。那条街交通都堵了，因此事情当时轰动得挺厉害，整个镇的人都知道了这条街里有个练法轮功的大夫，所以我刚开始讲，那主任就恍然大悟一般，哦，知道了，某大夫已经名声在外了。我就接着讲中共对大法的迫害，讲我父亲被关在监狱里迫害了10年。校长说，这个你们的信仰问题我不评论，我也不反对，共产党是很多事做得不对，可是还是得为孩子考虑吧，全校400-500学生，就你们家孩子不戴红领巾，将来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对孩子不好。我给他们讲共产党的命运，讲贵州藏字石，没等讲完，校长又打断我说，咱不说这些，还是那句话，得考虑孩子的感受。当时也可能是当着主任的面，校长和主任都不好表态，最后校长借口自愿，必须得让老师问问儿子的意见，儿子说是自愿不入少先队就同意。回到家我就琢磨，为什么还得让孩子自己表态呢？是我把讲真相、救度众生摆在了第二位，把不让孩子入少先队放在了第一位，还是对孩子有情的成分？我决定过后给他们写真相信。中午儿子回到家，高兴地说，妈妈，主任找我们老师了，说可以不入少先队，也可以不戴红领巾。老师说昨天有6位家长打电话不愿让孩子入少先队，我猜想是我走后主任就找老师了，但一听有6个家长不愿自己的孩子入少先队，又觉得事态严重，怕承担不了，所以告诉了校长，那才让我跑了第二趟。当知道除我之外还有5个家长不愿入队时，我意识到众生真的在觉醒，正法弘誓也到了这一步，所以我们大法弟子做得更好，才能为这些众生负责。我告诉儿子，等星期一老师还得问你是否自愿不入，还是你爸妈逼迫你不入的，这回得你自己去敲这一锤定音的锤子了。星期一老师问儿子时，他虽然很胆小，心理素质并不是很好，丈夫说他当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但最终还是坚持不愿入少先队。中午他放学回来告诉我，他已经过了这一关，他至今都不承认当时哭了。他说老师在大课间又问了我一遍，我还是说不愿入，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入，我说我不愿意加入任何组织就不入了。就在儿子自己一锤定音的那天下午，他拿回来一朵小红花，是数学老师给他的，上面写着你真棒，原来是测验卷得了满分第3名，第三个交的卷。我想不管孩子心里有没有负担，因为他选择了正的，选择了善，所以我就鼓励他，你看你现在做了一名大法小弟子该做的，又顺了天意，正神都会帮你，你将来是会得大福报的。他认真地看着我，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现在你看这不是师父在鼓励你吗？不过你可不要骄傲啊，别人都知道我们家是修大法的了，以后你就代表了大法弟子的形象，要做好， 不要给大法抹黑。儿子认真地点点头。晚上，我给儿子的班主任写了封信，让儿子上学时交给老师。后来，我陆续地给主任和校长写了真相信，由政府送到他们手里。第二天，儿子放学一进门就笑着说：“妈妈，给你个惊喜。”我一看，测验卷又是满分，这次得了第一，又拿了一朵小红花。接下来这几天，儿子除了有一次说想和一个同学抢第一，却两个人都错了题，没得满分之外，只要有测验卷，回回拿满分，多数是第一，要不就是第二。要知道我儿子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学习并不怎么样，可以说是一般般，但是真的像我说的，他选择了不入少先队，得了福报。虽然我当时这么说，但真的没想到福报来得这么快，立竿见影。当然我也意识到，不能光停留在嘴上的大法小弟子，也要引导孩子多学法，总不能只给孩子福报，他们可都是来得法的。儿子不入队后还发生了其他变化，对他管教要比以前容易些，也变乖了些，他也可以对妹妹谦让了，自己也变得工整了些。有一天他回来跟我说：“妈妈，今天升国旗时，他们都带着红领巾唱队歌，我没唱，我心里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等唱完了，他们都举拳头宣誓，老师担心我跟着举手，走到我跟前跟我说：某某同学，你可以不用举手，就站着看着就行。其实我根本就没打算举，我知道真相信没白写。现在儿子是全校唯一可以不戴红领巾直接进学校不扣分的学生。写出这件事，希望有刚上一年级也面临这个问题的孩子的同修在这事上多用用心。其实我是面对面讲真相讲得很少的人，很多同修应该说是比我好很多，每天可以救很多人，只不过在这方面不重视。试想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加入协党组织，一个是不再书写给邪党壮胆，再一个我悟到真的邪恶因素很少了，所以我们更应该做好，给世人做个范例，为众生负责。很多人是真的不愿意被邪党绑架，也许就在等我们大法弟子的行动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六次登门劝派出所所长退党。一天下午3点多，我刚学完法，发完正念，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就闯进我家，不由分说就到处乱翻。我跟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也不听。最后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谁迫害法轮功就是犯罪，谁迫害好人谁犯罪，善恶有报是天理，做好事有福报，做坏事会遭恶报。他们抢了一本转法轮，气势汹汹地走了。第二天派出所警察打来电话让我去派出所，我当时心态不稳，找同修切磋，说什么的都有，多数同修说不能去，怕如何如何。这时我想到，我们是最正的，只有邪恶怕我们，我们怎能怕邪恶呢？于是我放下了怕心，到派出所找到所长，开口就要他们抢去的大法书。所长气势汹汹地说：“你好大的胆子，你还敢要书，我还要拘留你呢。”我说：“你凭什么拘留我？我没犯法，我练功祛病健身做好人，不犯法。”他不听，还气势汹汹地把我推出门外，我愤愤不平地起了争斗心。回来后，我想起师父一再叮嘱我们修炼人，遇事向内找。我回忆一下与派出所长谈话时，自己有争斗心，对着干。虽然也讲了大法真相，可是带着气恨心讲出的话，语气不善，不但没救了他，还推了他一把。我越想越不对劲儿。明知道他也是受害者，为什么就缺少慈悲心呢？他还在蒙蔽中持续下去，走向毁灭呀。 可怜他还在无知中走向毁灭，能在今世为人都是来得救的呀，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救他。隔几天发完证验后，我怀着为其得救的心第二次来到了派出所，看到所长可能因为我观念的转变，派出所长也不那么凶了。我诚恳地对他说，对不起，我那天惹你生气了，请原谅。他没吱声。我接着说，其实你们也不容易，上挤下压的，可是你要知道，法轮功是佛法，是教人向善的，迫害佛法是有罪的，不只是你本人受害遭报，连你的家人都要受到连累，所以欠神佛的债是永远还不清的。他的态度也缓和下来了，说是上边让干的。我问他，你说的这个上边是谁呀？谁能为你负责？违法的事谁干谁负责？要为自己着想啊。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是功德无量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将来做出选择。我又说出三退保平安的事，我看出他有顾虑之心，就没有深说。我知其受邪党毒害至深，一时间难以完全接受。这次谈话是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的，我能感觉到这个生命在觉醒，我的心有底了。隔几天我发完正念，第三次来到了派出所，见到所长，寒暄几句后，我就直接提出了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说，退了我还怎么吃这碗饭，怎么养家糊口啊？我说，你不需要跟单位说，你只要同意，我就给你用化名退出，不会影响你工作，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神看人心，你心里跟邪党划清界限，你心里不要他了，你就不属于他的一份子了。他说，那管用吗？我说，太管用了，你加入邪党组织时举手宣誓为其事业奋斗终生，你这不是把生命卖给了他吗？只有三退后，神佛给你抹去邪恶的兽印，劫难来时没有兽印的人才能保得平安无恙。怎么样，还有啥顾虑吗？他说，我考虑考虑吧。就这样，我去了派出所六次，所长才做了三退，最后他把转法轮还给了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地区没有出现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又正念闯过了一关。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发现这些流行词语都是脏话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这根本不是修炼人应当做的事情。我下决心一定要改正这个坏习惯。在随后的几周，我每天早上很早起床学法，认认真真地读师父在各地的讲法。在学法中，我知道了师父给了我们向内找的法宝。我认认真真向内心去找，分析我流行词语脱口而出的原因，我才发现是我自己放松了自己的神经，内心有偷懒的想法，没有正视并且纠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从而让口头禅脱口而出，并且平时也不考虑自己说出的话对别人有没有伤害，没有想过听者愿不愿意听，没有想过我说出的话是否侮辱了听者，觉得自己说出来痛快就可以了。因为我没有考虑他人的感受，自然说出来的话就是伤害别人的语言。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每次说话之前，我都会延后一秒钟说，纠正自己不正确的心态。渐渐的，我发现我不小心说出来的时候会觉得很别扭。再过几天发现，每次口头禅马上就要出口的时候，也能及时抑制住了，最终口头禅不见了。选自文章《注意网络流行词汇》。2012年我老伴病了，便暂时将打印机搬到了贾同修家。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打印机异常，打什么资料都可以，就是打不出转法轮封面。 同修找不到原因，要我去一下。我去了，一进门我就说，老朋友，我来看你来了。我知道你在这里做得也很好，你的威德也增加了不少。打印机还是不动。突然师父的两句话打到我的脑子里。我对打印机说，宇宙不灭，你们的威德不灭。刚说完，打印机就响了，叉叉两张打好的转法轮封面就射了出来。真的想射出来，比平时快。但是我从叉叉的声音中感觉到了打印机的埋怨，可能同修没与他沟通，让他感到冷落和委屈。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修炼人要善待一切生命，一切众生。选自文章《修炼人要善待一切生命》。那段时间因为连续劳累，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儿。每天我都是早上3点多钟起床，晚上12点多才睡。4月11号下班回家，我感到非常难受，作呕，躺在床上控制不住地哭了。帮忙做饭的丈夫急忙过来问我是哪里痛，我告诉他没有哪里痛，就是非常难受。他说，你身体是铁打的，怎么会累倒呢？这时师父在《进击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讲的法就在我耳边响起。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这时一股强大的正的能量涌进身体，我迅速从床上站起来，对丈夫说，我们大法弟子的身体不是铁打的，是金刚铸就的。然后该做什么就又去做什么了。10多年来这样的奇迹太多了。文章有删改，选自文章谢谢师父救了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当我走出公安局那一刻，赞美之声就不绝于耳，什么还是人家修得好，正念足，什么除我之外谁也闯不出来，自己的家人也都了不起等等。没有把同修的鼓励当成是对自己的考验，反而听着心里美滋滋的，用人心享受着同修们崇拜的眼神，赞美的声音，而对个别的同修不以为然的表情心存不满，甚至以为这些同修是在妒忌自己。如有的同修说自己作为协调人是带领大家如何整体提高，让每个同修走出自己的路，而不是大包大揽，处处表现自己如何没有怕心。人家说的对呀，可自己当时听着心里就不舒服，并找理由为自己辩解。另外，不注意手机安全问题，其实反映的是自以为是、以我独大的党文化思想，总认为自己修得好，正念足，邪恶不敢对自己怎么样，把同修对自己的善意劝告当成耳边风，甚至是认为同修是在怕心作怪，经常从法上为自己找借口，什么三界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生而存在，要正用手机等等，没有站在为同修的安全、为大法负责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以上人心很可能就是这次邪恶迫害我的借口吧。选自文章《走进黑窝，讲清真相》。我现在认识到，无论你在微信上看了什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自己有求，那东西就死死地套牢你，你就不自觉地深入进去了。这样我们修炼人的约束力和自控力就没有办法再把握了。比如里面有其他宗教中的东西，有时你还不得不看，还得发声，你看了它就来了，邪的东西就是无孔不入的。不二法门是修炼人的大忌。师父明示了微信的来源和被利用的后果，我们怎么也不能求得一个魔待在我们身边来滋养祸乱自己已经拥有的大法所造就的生命。我们真的不能再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了，因为我差点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这样的教训绝不是演化给我自己的。修炼的人在最后的路上不能再走得歪歪扭扭了，一点都不能走偏，走偏了跟进的就是沉重代价。正像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大法弟子来在世间，不去兑现誓约，怎么能回得了家？不按法的要求做，就是在败坏法和自毁。选自文章《执着微信差点儿毁掉性命》。试想有多少人因为我们不拘小节不能得救，有多少人因为我们没做好对法轮功留下不好的印象， 有多少人因为我们放任自己，我行我素，被打入地狱了？有多少人因为我们看到问题不说，只讲真相过程有漏，失去被救度的机缘？公路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与同修共勉：你觉得简简单单的事，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想法都很自然，都很简单，这没什么呀，这有什么呀？什么叫没什么？你的责任重大，怎么是没什么？选自文章与经典讲真相的同修交流。近两年整体环境和学法状态都好多了，很多同修都敢正念出来讲真相了，资料点该遍地开花，反迫害不也该遍地开花吗？坚信法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忽视学法，就该及时的去掉干事心，坚信法就该坚信各整体同修也能通过学法提高，能承担起自己范围内该承担的那一份主角责任。一般案例我负责排版和补充，而不能把太浪费时间的家属、律师、找警察、整体协商、大量劝善信等工作全部接过来，常年都是随叫随到，半夜赶不回家，怎么还能正常修炼啊？狗熊掰棒子，捡一个扔一个，并不是师父要的无私啊。如果我继续常年包揽，那么我才是整体同修修炼路上的绊脚石啊。意识到这点后，去年开始，我和主力同修除了重点普及一些必要的技术、购买地址和方法，包括简单的写作技术之外，不再参与各范围同修们应该承担责任的事情了。师父要求整体提高，我感到整体提高的关键是给大家一个稳定的修炼环境，即地学法和静心学法。技术可以教，但法得靠自己踏踏实实地静下心来学。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这一点，周围小组学法状态越来越好，越来越静心，整体提高了，等靠和包揽也就少了。在不同的方面，人人都是协调人，技术人才每个组都有，在资料点遍地开花，购买耗材、手机维修、更新语音、营救等问题上都自动承担了，多数片不再需要怎么费心。选自文章在营救同修中提高心性。我明白了，打印机老出问题就是我自身的问题。以前在打印机出问题时，总觉得是自然现象，每次出现问题时都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用人的办法去修理它，自己还不悟。因为我老是用人的观念，就把自己局限在人的框框里，就是一个常人，打印机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物件了，它就不是一个法器，因此就不能发挥它的超常。由于人的观念也同时抑制了自己功能的发挥和自身能量场的作用，这就是打印机堵头和闪黄灯的主要原因。打印机堵头和不工作的表现就像人生病一样，也是属于不正确状态。另一方面，打印机作为我们的法器，也是我们修炼状态的真实反应。明白了这层法理，转变了观念，观念转变后，自己的场就正了，问题也就解决了。从此打印机运行非常顺利，几台打印机半年多了，很少出现堵头现象，偶尔出现一些小问题时，通过向内找自己后，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选自文章突破干扰，让资料点小花盛开。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